好，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又回来又喝酒，然后一直到晚上，宝玉大概有点喝醉了，回到花园，回到大观园，回到怡红院，宽衣吃茶，就把衣服换了，然后喝茶。那袭人就看他扇子上的坠子没有了。你看到袭人每天回来都要检查他身上的东西，因为宝玉在外面干什么勾当都跟这个信物有关，所以他一定要检查，就看看说他身上少了什么，一看扇坠子不见了，就问他说你的扇坠子呢，宝玉就说马上丢了。好，宝玉当然不好意思跟他讲说认识了一个戏子觉得他很漂亮，所以就把扇坠子给了人家，他就觉得这个好像私情，又不好意思跟袭人讲，他说刚才骑马那在马上掉了，把这个东西给掉了。好，如果我们就看到说这里面就把这个戏慢慢带到宝玉跟袭人在谈一个袭人不认识的男人，就是蒋玉菡，其实他的丈夫。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委婉的在带这个宿命里的关系，就是我们讲的因果。袭人也不知道，蒋玉菡也不知道，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两个人都不知道，蒋玉菡才刚刚知道袭人的名字，可是中间已经有一个姻缘，好像注定了某一个姻缘。好，所以睡觉的时候，袭人又看到宝玉的腰里面有一条斜点似的大红汗巾子，他就觉得奇怪，出去的时候不是这个腰带，怎么回来这个内裤腰带给换了，就变成了一个大红斜点似的汗巾子，袭人就猜了八九分。那袭人年纪比宝玉大， 他当然懂，他当然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玉不见了，然后又绑了一个大红裤带，那一定是搞了什么事情，那他当然就猜到八九了。那就说你有了好的细裤子啊，你现在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绑裤子，把我那条还我吧。好，现在我们才知道宝玉给奇观的那个松花汗巾子原来是袭人的。好，所以你看到那个裤带绑了多少人啊，就是绑来绑去。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讲说，哎呀，其实最有趣的论文应该是写这个裤带论文，就这里面牵连多少人。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袭人大概跟宝玉也很亲，所以袭人就把他自己的裤带绑在宝玉身上，所以宝玉就出去应酬去喝酒了，所以他才说好了，你有好的，你把我那条还我。好，所以我早上不是绑了我把我的裤带给你绑了，那现在我那裤带跑哪里去了，你还我。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原来是袭人的，不该给别人。好，所以你看乱七八糟，就是他现在才想起来，可是刚才洗不自禁他根本忘了，所以对方说你把裤带赶快给我，不然我的裤子要掉了，所以他也不想别的，就给了他。那现在袭人就讲出来以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原来那个裤带是袭人的，那么私密的东西不应该给另外一个男人，心里有点后悔，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口里说不出来，就只好笑着说我赔你一条吧。那袭人听了就点头叹道，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了。好，又干这些事了，可见大概不是一次。好，所以你会觉得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在外面的生活勾当大概也透露出来，那袭人就有一点感叹，因为袭人也不能在外面管他，那就觉得老是牵挂这个男孩子，可这个男孩在外面又老是东惹西惹的这样的状况。他说你干这些事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去。好，所以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一点委屈，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会把裤带给一个男孩子，当然觉得说她认定这个人是她的，结果这个男孩子又那么随意的就把她裤带又给了别人，她当然就觉得很难，说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那些混账人啊，就是你外面结交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竟然把我的裤带就给了他们。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袭人心里面这个委屈啊，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啊，就说怎么心里面也不打算就做这些事。那再想要说几句，想要骂他，可袭人本身是厚道的，袭人疼宝玉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这种疼啊，就是像母亲像姐姐，所以骂一骂他就不忍，因为他觉得宝玉喝醉了酒，如果再骂一骂随便又吐酒了，所以他又难过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袭人的对宝玉的爱其实像妈妈跟姐姐，所以总是包容跟担待的，所以他就不追究了。那想要再说几句又恐呕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就自己也就去睡了，那一个晚上都没有讲话。那到了第二天天明醒过来以后，宝玉就笑着说你夜里失了道也不晓得，你瞧瞧裤子上， 就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天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大概半夜，大家知道喝了酒以后半夜常常会醒过来啊，而且会很清醒，然后袭人反而睡了，睡得很沉。所以宝玉醒过来以后，大概想起刚才的事，有点不好意思，就把那个大红的汗巾子就绑到袭人身上。所以这里面错来错去，就是后来发现说袭人注定就是要跟蒋玉菡在一起，所以是他们两个的汗巾子交换。所以中间经过北静王，经过宝玉，经过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过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也许人生有一个因果，很多其实都是过客，可是有一个归宿，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啊？所以这里面袭人从来没想到，因为他认定他一辈子就是跟宝玉的啊，没想到这个汗巾子就绑在他自己的腰里。所以宝玉就笑他说，你半夜失了道啊，就说你碰到小偷了你都不晓得，你看看看你的裤子。所以袭人就低头一看，只见昨天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就知道是宝玉夜间换了，连忙一头解下来说，我不稀罕。好，你可以看到袭人还是觉得说，什么男人的东西又绑在我的腰子上，他就有点生气了，就觉得你把我的那个裤带子给了别人，这下又把别人裤带绑在 我身上，那说不稀罕这个东西，趁早拿去了。那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那袭人无法。你可以看到宝玉每一次一撒娇一撒赖一劝他，袭人就没办法了，只好又绑上了。这个黛玉很少会做这种事情，黛玉很决绝，可袭人的爱是像母亲跟姐姐的，所以她到最后总是委曲求全，她又绑上，又把那个带子绑上。可是这里面就注定了一个后来的因果啊，就等到最后她嫁给蒋玉菡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怎么这个带子是她的啊？两个人身上的带子就是对方的东西，好像就已经注定了。好，以后宝玉就出去了。那袭人又把它解下来丢在一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那宝玉也没有再去理论这件事，就问起昨天有没有什么事情。那袭人就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红玉去了啊，就是王熙凤不是要用这个丫头吗，觉得红玉做事很利落很能干，所以就把她叫去了。那本来是要等你来的，那我想没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啊，就说袭人自己说我做主了，就你可以去了，就从宝玉的房里拨到王熙凤那边啊，等于是跳槽了，打发他去了。那宝玉就说啊，很是，我已经知道了，不必等我罢了啊，因为王熙凤已经跟他交代过。所以袭人又说，昨天贵妃就是贾元春，那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那命令说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的平安轿。啊，就是坐轿，台湾现在也有坐轿，就是搭祭坛，然后来谢神，来祈福，啊，来祈福。所以这个贵妃在皇宫里面拿了120两银子，说到清虚观这个道观去做3天的平安轿。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下面一回，你可以看到贾母带了所有零零总总的人到清虚观去坐轿看戏那一场戏啊。所以从这里就点出来，那唱戏献供。啊，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好，你看到季节啊，芒种过了，快到端午了。就芒种是春夏之交，端午就到了夏天的正中央了，所以现在已经到端午。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其实你要注意看它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长篇小说，其实有一个节日的感觉一直在发展，它是跟着季节在走的。好，就是我们看到林黛玉的爸爸去世，林黛玉到江南回来是下雪，然后是冬天，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到春天，到芒种，然后到端午。所以到端午，这个贵妃娘娘要赐所有的礼物，就送给大家所有的礼物，所以那个礼物就送出来。那端午节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就命令小丫头把昨天赐给宝玉的东西拿出来。好，宝玉就看到底他的姐姐送他什么东西。